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第163页，第七章，达赖喇嘛有关凶天的讲话。与会者南杰扎仓堪布洛桑尼玛、格西洛桑丹增及扎仓工作人员和僧侣20余人，乃琼寺长老僧侣5人，英明佛学院老师2人，常驻达兰萨拉的上下密院之代表2人，常驻美国的热堆寺琼拉仁波切、娘热格桑义熙等人。今天我想讲一件事情，目前出现了关于天王凶天的一些议论，我想就此对南杰扎仓和乃琼寺的你们做个说明。如你们所知，近来针对天王凶天有所变化，我想就产生变化的前后经过做如实的陈述，与堪布阁下有过讨论，除此而外无人语闻。有关天王凶天最初的来历，据护主仁波切所著《宋词书》记载，源自转世者扎巴坚赞。从扎巴坚赞的性格和观念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曾看过转世者扎巴坚赞的一个手抄本文集，其中也有他的密传。他似乎是一个学识优秀、性格温顺的人。著述中有一些上师瑜伽，其中有一幅上师瑜伽图，最中间是导师佛陀，在其周边以莲花生为主尊，由宁玛派朱传承上师所环绕，以萨庆贡嘎宁波为主尊的唐卡由萨迦派传承上师环绕，以玛密达三尊为中心的周围由嘎举派传承上师环绕，以师徒三尊为中心的周围由格鲁派诸传承上师环绕，正前方则是实际结过法缘的根本上师班禅洛桑曲坚和第五世达赖喇嘛。这样的上师资粮田设置，由此相随的正行七支法中的礼敬之随喜之中，列入萨迦嘎举格鲁和宁玛各派诸上师的主要事业，以意念随喜功德来礼敬和赞叹。后记还写道，现今在教派方面出现积累大罪孽而造罪恶趣之业者，为了消解这些，因破分而特别设置此上师资粮田。我看过后觉得这很好，一般是天王凶天为偏向性很强，而在扎巴坚赞的文集中却有这样的内容，这很好。在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传记中记载说，达赖喇嘛幼年时在寝室内贪玩，随从中松然被不高兴地说，再不听劝导，我本人会得到班亲索南扎巴的保护，我要去上府邸云云。由此看来，下府邸是达赖喇嘛的拉章，上府邸是转世者扎巴坚赞之历代的拉章，两个都很兴旺，故而似乎属下做事者之间应该是有些不和。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记载说，有一次欲借日月时举行马下仪轨而打算闭关一周时，早上感到疲倦与不悦，当天突然获悉上府邸转世者患病的消息，五世达赖喇嘛前往时发现扎巴坚赞因受魑魅侵扰而失去知觉，因而也说到他当天之所以昏昏欲睡，大概也是受魑魅晦气作祟。再看格登嘉措的传记，历辈达赖喇嘛似乎都有非人在作祟。另外，虽然达赖喇嘛的传记没有记载，但流传着扎巴坚赞被哈达塞满嘴窒息而死的说法，还有所谓扎巴坚赞的某个前世受过乃琼护法嘱托的说法， 这些都有文字描述，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这些说法在讲第五世达赖喇嘛和扎巴坚赞的关系，以及扎巴坚赞因此转生为傲慢之神等说法。根据第五世达赖喇嘛传记等记载，却曾出现天王凶天幻变的一些征兆。为消解这些，第五世达赖喇嘛曾采取猛威法。同样，敏卓林寺的持名德达领巴和多杰扎寺的持名白马成列也分别在爱旺和布达拉宫同时进行烧尸。在持名白马成列的传记中谈到对凶天火供时间到浓烈肉身烧焦的味道，说凶天从此消失。也有因得到赤甲护法的保护，凶天未被焚毁的说法。另有扎巴坚赞变成世间傲慢神鬼后，因生前为班禅洛桑曲间的弟子，故奔向扎什伦布寺，结果扎什伦布寺的护法多闻子巴其事，将寺院团团围住，不让其入内等众所周知的故事。此处需要思考，当时住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乃是格鲁派的教法之主，他的弟子扎巴坚赞如果是为了格鲁派的教法而转生为傲慢神鬼，那么被上师尊者宗喀巴赞为上中下三世夫护法的多闻子应该是视其为事业的助缘而加以欢迎。总之，基于上师关系而前来投奔时，不论何种原因，并未出现会面或降服等情况，事情不怎么顺遂。当时的萨迦法王在收留凶天时应该有所考量，由此与萨迦派产生了关联，有过这类历史。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大概实践宁玛派教法颇利，延续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做法，到第七世达赖喇嘛时就纯粹实践格鲁派教法，如此似乎应与天王凶天有所关联吧。但第七世达赖喇嘛的所有文集丝毫没有与凶天有关的内容。同样，一直到前一世达赖喇嘛为止，历代达赖喇嘛与凶天大概也不存在任何的关联，不记得是慈城嘉措或是龙朵嘉措谈到离开康区的途中曾接见过一个天王凶天的神媒。除此而外，历代达赖喇嘛与凶天没有过任何的连结。第五世班禅洛桑一息与凶天应该是没有关联，第六世班禅巴丹一息有吗？第七世丹巴尼玛时期怎样我不是很清楚，第八世丹贝汪丘时期则有相互怨恨的说法，究竟是先供然后发生怨恨，或是起初就无特殊关联却相互怨恨，我不是很清楚。前一世达赖喇嘛时期对不少神灵附体的神媒做了管束，对天王凶天的禁令尤其严厉，但也未禁止卓德康萨供奉凶天，大概是泛泛地颁布了一个禁令。当时对哲蚌寺的管束禁令很严格，哲蚌寺密院中有一尊凶天像大概也被请出去。卓德康萨举行仪式时，以往密院会派僧人吹长号，从此也被停止。对甘丹寺一些供奉凶天的康村也有过很严厉的管束。管束禁令后，当时的甘丹赤巴是木雅阿米，也叫一希望丹，他又持续加码，从而使甘丹寺供奉凶天者供奉时只好低调小心。这些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事情。到了我就开始犯错误，怎么犯的？历代达赖喇嘛延续下来的制度我未能坚持和持续，源于到卓木时住在东嘎寺，寺院有威猛天王和持律西境的神媒可以降神，虽然那个神媒不是个有学问的人，但降神的神谕据说是比较清楚而有效， 当时我是突然间离开拉萨到卓木的，乃琼护法和嘎东护法的神眉都没有随行，而且当时对乃琼和嘎东护法除了例行的年供、春供和秋供时有邀降神而外，尚未特意邀到宫里建立亲密的关系。再说了，之前的我不过是一个成长中的小孩，完全靠自身的独立思维，遑论护法神问题，即使一般问题都难以周详考量。当时乃琼和嘎东两护法的神眉不在身边，而我面临着包括藏中谈判等诸多非常棘手的问题，随行人员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回拉萨，另一派主张去印度。末中一事之时，旁边正好有一个口碑不错的持律神眉，而我个人对帕汪卡尊者也很敬佩，有信心，对与他相关的会有亲近感，加上经师赤江仁波切也很欢喜这个兄天，这些因素使然，乃邀持律神眉到请示降神。降神经文是以达普曲调念诵兜律百尊，降神时穿法衣，戴班智达法帽，很像一回事。我方这边有人像树木倒下一样的在跪拜，问询时对疑问的预示也比较清楚，有一次甚至说他是在兜率天问过宗喀巴尊者后前来的等等，说得很确定的样子。从卓木返回拉萨前，供奉天王兄天的愿望愈加强烈，邀兄天猛威像在东嘎寺法会上降神，并赠送新逢的神眉法衣。这是我首次与兄天产生关系，也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一次未能自重而背离了前世达赖喇嘛的路线。护主达扎仁波切担任摄政时期，让格西次汪桑珠在药王山和金色林院修大威德的威猛幻轮法。我去卓木时，格西次汪桑珠修增幻轮、坏幻轮，并被派到了卓木，我因而与他稍有接触。从卓木返回拉萨后，我的侍寝堪布强巴曲桑与格西次汪桑珠是要好的朋友。格西次汪桑珠住在加桑，与曲阔雅致的天王兄天之神眉应该是很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格西次汪桑珠将曲阔雅致天王兄天的一个浴室通过侍寝堪布传给了我，由此开始，通过侍寝堪布强巴曲桑派骑行随从传送一些初级的问题到格西次汪桑珠处，通过他向曲阔雅致的天王兄天询问过几次，并按照曲阔雅致天王兄天的预示建了布达拉宫山脚雪印刷厂内的大威德像、作名佛母像、石轮坛城等。在此期间，持律兄天神眉的预示说，来年的新年初三要举办完整的兄天酬补仪轨，如此将会出现殊胜征兆。来年的新年初三，在为赞巴丸占卦而念诵吉祥天母供养夺马的经文之后，顺便念了兄天的酬补仪轨广本。由于当时寝宫内没有兄天的唐卡或塑像，乃从经师赤江仁波切处借了一副挂起来。当晚我梦到诺布林卡的护法殿后面的草地上有一束不是很纯净的阳光，接着是一些色青花，草地上还有一些牦牛，然后出现了卸任堪布。卸任堪布手持黄金勺子，里面是融化的酥油，这些都是很好的征兆，唯有那几头牦牛令人滋生疑窦。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头牦牛象征的应该是背世恶鬼。从此的每年一月三日都会念诵广本的天王兄天酬补仪轨，直到前年为止。其后仿赤江仁波切的唐卡另制了一副天王兄天的唐卡， 这点赤江仁波切的传记中也有记载。期间，我为了检验曲阔雅姿的天王胸天，有一天没有像日常问询时那样写内容，而是用电报代码数字来代替，结果回复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对送数字过去似乎有所不满，此后就未再联络，对曲阔雅姿天王胸天也未做任何的供奉。对邦龙天王胸天，除了通过赤江仁波切可能有一些零碎请托而外，没有更进一步的联系。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除了每年新年初三的广本胸天酬补仪轨，我在每天日常念诵的祈请文中，除了永保护法、六臂护法、吉祥天母、多闻子、姐妹护法、五明王而外，还会念诵胸天的祈请文我之本尊。从最初与胸天接触到后续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正如乃琼护法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一个预示中所说，放任宝塔变黑变脏，却无畏地给岩石刷白漆。我不仅没有与历代达赖喇嘛或从法王赤松德赞开始，乃至于更早的从国王公丘邦时期就已结缘的五明王多杰扎登乃琼产生特别密切的关系，反而与一个跟我所承担的政治责任或历代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任何关联的新神灵建立了连结，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在我去中国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把乃琼和嘎东两个护法请到寝宫，从那以后一次次的请两位护法神，相互之间也越来越熟悉和亲近，人神的现形也越来越趋同，遇事也越来越清楚，询问也越来越方便。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与曲阔雅姿天王胸天或与其他神灵建立联系的现实需求和必要。我可以随时邀请询问两位护法神，如果两位护法神未做决断，既可以用占巴丸卜卦，而以占巴丸卜卦所产生的许多惊奇事情与现在的事情无关，我就不赘述了。西元1956年，我去印度访问一事，中国人制造了很多障碍和麻烦。当时乃琼护法的预示是没有问题，心想事自成，后来也就真的成了。到印度后面临是否返回西藏的问题，请乃琼护法和嘎东护法时，乃琼护法很明确的预示说根本没有必要留在印度，最好回西藏。1959年动乱时曾几次邀乃琼护法，后来从诺布林卡逃亡的前后时期、日期和方向等都是乃琼护法决定后逃出来，总之是没有意外而顺遂。因此乃琼和嘎东护法，尤其是乃琼护法，在紧要关头一直都是可以信赖、托付、明确、没有失误的护法神。到印度后，先到穆苏瑞，再搬到达兰萨拉后不久，我因经师赤江仁波切而产生对胸天依命起誓的念头，并与赤江仁波切谈过此事。当时有一不知名人士给赤江仁波切贡献了一本珍贵的甘丹寺旧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赤江仁波切说，对胸天依命起誓时需要一本广论，准备届时把那本广论赐给我。我从旧住地阿夏壤搬到大乘法院后不久，邀乃琼和嘎当护法时，乃琼护法预示说医治阿瑟流浪者是不对的。我听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曾以阿瑟流浪者称呼胸天的事情， 顾问指的是凶天吗？回答说是。我说，如此现今供奉凶天者甚多，如果是乃琼护法说供奉凶天不对，会影响很多人内心誓言的清净，最好是闭嘴安坐着。乃琼护法说遵命。从此直到所谓英豪上师言教的黄颜色出版物出现为止，七八年间乃琼护法再也没有提及此事。由此想到可能会造成人心浮动，我诚恳地叫乃琼护法闭嘴，他也从此未再提起过此事。但此事也让我灵机一动，意识到对凶天依命起誓恐怕不当。我当时很喜欢天王凶天，对护主帕旺卡的传承也怀有偏执心，但就乃琼护法而言，除了神通者而外，天底之下最了解乃琼的大概就是我，同样最了解我的大概也是乃琼护法。外传凶天曾受到乃琼护法的激励，故而两者不会不合。赤江仁波切的宋书中也是这样写的，但两者彼此不合却是事实。因此对我而言，乃琼是旧神旧相识，天王凶天是新神新相识，如果必须要二选一，我只能选择乃琼，不可能选天王凶天。由于意识到不能对天王凶天依命起誓，但似乎也不便轻率决定，就与色贡仁波切讨论。当时我正在从色贡仁波切座前接受道灯论讲授的传承，是在中间休息喝茶时讨论的。正在讨论时，屋顶落下一块石头，发出很响的声音。后来我又与经师谈了经过，并询问他的意见，他说关系重大，最好不要依命起誓。由于之前已跟赤江仁波切谈起过依命起誓一事，因此我也向赤江仁波切谈了经过和原因，并清楚表明我不打算依命起誓。当时论及的还只是要不要依命起誓的问题，至于每年的年供和日常的祈请等仍在继续进行。期间得到乃琼护法的预示说，要在大昭寺举行念诵十万遍莲花生大士密咒的法会，说这有利于西藏的事业。举行法会时，由于我们对宁玛派的仪轨还不是很熟悉，而秘密印记的经本尚未收到，在寻找经文时，从土官有关马头明王密修之讲授中看到初始法会会供的程序，对阿舍离会供的意义等很好的阐述，就以此为底本。此外主要还有达赖喇嘛格登嘉措、班禅洛桑曲间讲授的汇集等，这些就是这期间在大昭寺念诵的内容。几年后的1975年木兔年猴月藏历7月10日的十万会供时，有一些格鲁派的僧侣和尼师没来参加法会。一般理解是所有西藏人都希望西藏独立，在大昭寺塑莲花生大士的像、十万念诵会供等，并非基于我丹增加措个人的利益，而是在五浊恶世中邪恶黑暗方的人、非人及无隐鬼魅的气势胜仗之时，我们西藏的共同上师之发心和誓言具有殊胜之处，西藏臣民在业力和福报上也与莲花生大士具有特殊的关联。基于此，向阿舍离祈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这样一个利益公众的重大问题上如此轻忽，我感到些许不安。去了解原因时，有人说新出了一本吓人的书，尼师们因害怕而不敢来参加法会。再去了解，就看到了黄颜色的《英豪上师之言教》这本书。泽美仁波切是对我保密，我是因很多人未来参加法会而追查时才发现这本书，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此时已在外面发行等一切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知道此事后一两天，我又收到东图丹巴坚赞写的反驳的一本书，是他手写后印刷的，说是给我的献心。我到这时才看到黄颜色书籍和东图反驳的书籍，当时真的感到很遗憾。且不论我在僧舍中念什么经文，当我踏入办公室时，我是作为公众代表来处理公众的事务，从未偏执过自己是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或噶举派等，也未偏执过自己是安多人或是其他什么人。我就是一个公众的代表，作为公众代表反映各种各样，会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例如格鲁派方面有人觉得我对格鲁派的护持不够，宁玛噶举大概也有类似的说法。我觉得这正是作为公众代表的正常回应，对此并无任何疑虑。当我竭尽所能地为公众事务尽责尽力时，心怀不满者或不明真相者制造一些惑众的谣言是可能的，乃至于是必然的。对这些我一定会去解释。但泽美阁下呢？这两样他都不是。在宗教上，他对达赖喇嘛的想法、作为和立场等都是一清二楚。记得第一次举行教师培训班时，因场地问题从下达兰萨拉改在冈拉举行。有一天我专程赶去，在他们安排的很盛大的会场上，我坐中间，一边是耕德林，另一边就是泽美。那天我讲了很久，谈到宗教时我说，如说唯有格鲁派见解是无瑕的，其他非格鲁派见解都是错误的。如此说成立，则宗喀巴尊者之前雪域西藏遑论正得佛国者，甚至不得不接受没有产生过上中以上资粮道修行者的说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西藏产生过许多正得双运果位者，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赖非常正确的见解。如果自身没有正确的见解、禅修和行为，则不可能获得上中以上的资粮道。因此不论萨迦、噶举、宁玛或格鲁，都具有可以顺随正得果位的甚深显密双运教法传承，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宗派偏执或宣说教派好坏的根据和基础。我当时说得很清楚，在场的泽美仁波切不可能没听到，听得很清楚，也不会不理解。此外，因为赤江仁波切的关系，我去中国时泽美也随行，1956年到印度纪念佛陀圆寂时也带他随行，1959年流亡印度后，我也对他特殊对待，请他担任教师培训的负责人。如此一个了解情况，希望能善始善终的人，结果其作为却竟然是如此。当我在为西藏人民的事业而担心竭虑之时，他即使不能同心协力与助水长，也真的不应该做出伤害的动作。这件事情即使不是故意武慢，也是轻慢，这点毫无疑问，即使瞎子也看得出来，因此真的感到非常遗憾。何况他人会怎样看待此事？被达赖喇嘛特别善待、抱有期待并予以责任的人写了这样一本书，而且据说还是赤江仁波切的言教，而赤江仁波切又是我的上师，这样一层层的关系，任何会思考的人都会想，哦，虽然没有明说，或除了心口不一而外，他们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达赖喇嘛的上师如此说，达赖喇嘛所倚重的人也如此做。达赖喇嘛虽然振振有词地说些无偏执的为公众服务的言辞，但实际上政策或内心深处的想法原来是这样等等，一定会这样想。对这一点，护主赤江仁波切本来应该会考虑到， 泽美仁波切也应该要想到，但实际上并没有。更何况书中所述是否真的是忠实的记录，如追根究底，我想大概又会归结到我以为是这个意思的托词上。即使是忠实记录，这究竟是在抬举呢，还是在贬低？尤其是把格鲁派是否伟大弄得与一个很有争议的护法神之间似乎很有关联的样子，这究竟算什么？即使算成是抬举褒扬，也完全没有必要。发表那些不应该讲的言论有什么意义？而争执点实际上是格鲁派教法被混杂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分教派的修学萨迦、嘎举、宁玛和格鲁派的教法，就是所谓的混杂，则所有的达赖喇嘛，特别是第二世、第三世，尤其是第五世达赖喇嘛，没有人会比他更混杂。如果这样理解混杂，则五世达赖喇嘛所说的第二佛陀宗喀巴的清净教法传承愿无混杂的得到延续，就是大谎言、妄言。第五世达赖喇嘛是一个伟大的比丘和学者，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如此明显违背真实的低级谎言呢？克珠杰在讲观受消除黑暗之烛时，顺带讲到萨迦派对阿赖耶因续的轮回圆寂无别之观修时，谈到了不混淆萨迦派用语与宗喀巴尊者的见解，谈到了所有的口诀术语不要混杂，不要用臆想把独具一格的词汇变得混杂不纯，谈到了不要将不同教言的含义和词汇混淆过来、混杂过去。如果相互混杂，则所有言教独具的传承就可能会因此形成错乱等，是这样讲的。如果将混杂解释为各教派相互不能修学，那么就是格鲁派的人不能修学萨迦或宁玛派的教法，萨迦或宁玛派的人不能修学格鲁派教法。如果此说成立，则从迦曹杰和克珠杰本人开始，多数格鲁派的格西都成了教法混杂者。如此，在一些格鲁派人看来，格鲁派人听闻宁玛派的教法是不当的，而宁玛派信众听闻道次第广论则是可令人骄傲的事。然而格鲁派教法混杂到宁玛派当中，又好像违背了克珠杰的说法。总之，最后大概只能像不同宗教间一样，背对背，互不往来。如果所谓的混杂不是指一个人不能修习不同教派的教法，而是指各教派独具一格的传授方式不要相互混淆而杂乱，如此则第五世达赖喇嘛在讲说格鲁派的文书言教时，不会夹杂萨迦或宁玛派的专用术语，讲授大圆满持名言教时，不会掺杂萨迦或格鲁派的专用特殊术语，只是以该教派特有的专用术语或清净概念来讲授表达。我认为这才是克珠杰所讲的真正意思。现观庄严论中谈到，诸乐扰益众生者，道智令成世间利。同样，一个修学大乘佛教者，对上下宗论或大小乘都要听闻修学，而对萨迦、嘎举、宁玛和格鲁等各派教法都了然于心，并进行实践等，本身就是令人随喜赞叹的，怎么会是缺点呢？而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那本黄颜色书的出版，有了东图仁波切的反驳。然而瓦拉纳西的格鲁派人心有不甘，据说正酝酿写回驳文。一些格鲁派的人则宣称，反驳书并非东图仁波切所写，而是由独江仁波切撰写，东图仁波切只是冠名而已。怎么样？泽美仁波切和东图仁波切相互针锋相对，这没有什么。泽美的书被公开标榜是格鲁派主要喇嘛之一赤江仁波切的言论， 东突的反驳则被说成是独江仁波切所为，最后对阵的变成赤江仁波切和独江仁波切，结果事态发展成为引发宗教内部争议的急迫问题。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专门发出通告，一切都是泽美的那本书所引起，鉴于时局纷扰凶险，希望各方以佛教的总体利益为念，不要做出会引发争议的事情。发出通告后，格鲁派没有再回驳，宁玛派似乎有些动作，也在宗教部的通告以后服从而未作驳斥。东突本是萨迦派的，但他本人信守无分宗派的理念，在这样的立基上写了那个反驳。如此这般的差点引发重大争议以后，我就想起乃琼以前的遇事，用不敬的语言来说，是我叫乃琼闭嘴的。我想如继续让其闭嘴，就是我处事不公了，因此我就邀乃琼到寝宫后做了详细询问，并告诉乃琼说，八九年前你曾遇事说医治阿瑟流浪者不好，当时我很诚恳地请护法不要再讲，护法从此亦静默未再提，对此很感谢。现今对方阵营伸手伸腿随口说话时，我就无法再继续禁止乃琼说话。依法而言，让一方随意发言而不让另一方说话是不公不义的，因此现在乃琼想说什么都不用再顾忌，我只看真理在哪一边。我这样讲，乃琼才详细叙说了凶天的背景和历史。概而言之，供奉凶天弊远大于利，看凶天供奉者在外被人议论，内部多有不祥，最后又不能圆满，诸多事情若考之即可佐证。若道行高超的瑜伽行者以秘密方式供养尚可，以现今的供养方式则弊大于利，恶大于善，尤其是供奉凶天可能会触怒吉祥天母等。Thank you.